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一位基督徒的母亲半夜在家突然有感动，迫切为孩子的安全祷告，她就跪下来祷告。好奇妙，后来儿子来电才知道，原来儿子当时经历严重的车祸，就在最危险的时候经历到奇妙的保护。原来在儿子遭遇危险的时候，神感动母亲起来祷告，并且神聆听母亲的祷告，赐下天使带来保护。我们思想，每一位基督徒的服事跟祷告都很重要吗？若是少了我一个，祷告会有差吗？若缺我一个，服事会有影响吗？今天我们起思想历代志上24章，大卫安排祭司与利未人的班次。23章开始，大卫开始安排圣殿敬拜者的配置。这一章将每一个人做有系统的划分，区分为24个班次，轮流来侍奉。1到19节是祭司的24个班次，而20到31节是利未人的领袖24个班次轮流来侍奉。经文提到亚伦有4个儿子，理当有大儿子、二儿子担任大祭司重要之分，但拿达、亚比户因献燔火得罪神，被神击杀，因此由第3个儿子以利亚撒并第4个儿子以他玛来接任大祭司的职分。大卫时代的撒都就是以利亚撒的后代，亚西米勒是以他玛的后代，但后来亚西米勒家族的亚比亚他加入叛乱的行列，而被革除大祭司的职分，之后都有撒都的后代担任大祭司。可见神拣选了亚伦，但亚伦的后代每一个人要为着这样的拣选做出回应，大力回应神，忠于职分，被神悦纳，还是放纵自己自以为意的献祭，不忠于神，以至于失去大祭司的荣耀，甚至失去生命。神的拣选是根基，但每一个人的回应不可忽略，我们要格外的战兢警醒。这章大卫为圣殿的敬拜做两件重要的事，第一是设立领袖，有祭司的领袖跟利未人的领袖，这些领袖肩负着教导众人、主领敬拜、管理圣殿以及配搭大祭司侍奉，而对百姓要教导众人，这样的领袖对整个国家百姓的敬拜有很大的帮助。第二件重要是安排24个班次，让所有人有清楚的负责的时间，也让每一个人把握机会更珍惜侍奉，有更多人可以投入侍奉，这是很大的帮助。1到19节是祭司的班次，1到2节是亚伦的儿子。第一节，亚伦的子孙班次记在下面。亚伦的儿子是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拿达、亚比户死在他们父亲之先，没有留下儿子，故此以利亚撒、以他玛供祭司的职分。在利未记10章第1节提到拿达和亚比户，明明在他们眼前有亚伦献祭的榜样，也跟着父亲亚伦一起经历过出埃及、过红海、旷野的神迹，一起经历过金牛犊的事件，但很可惜他们没有走上敬畏神的道路。他们在神面前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什么是燔火？就神没有吩咐他们的，于是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经文提到拿达亚比户之死，要教导所有向神献祭的人要绝对顺服神和神启示的敬拜的方式与话语，而也指出在神面前犯罪会有怎么样的结果。当人献上燔火，他有没有献祭呢？表面上有服事，有献祭，但所献的祭却不是按着神的吩咐的，那里充满的不是顺服神，而是体贴自己的想要。如同撒母耳记上13章的扫罗，他也献祭，却没有顺服神，等待撒母耳妄自献祭，被神责备。以赛亚书特别提醒我们，以色列人在神所定的日子安息日，看起来有敬拜，但他们仍说私话，仍随私意，仍做私事，一面献祭给神，一面欺压人、攻击人， 这样的献祭服事神根本不要。也如同在马拉基书，这一群被掳归回的子民，他们有献祭吗？有，但他们是把剩余的、有残疾的人看为不好的献给神。这样的祭物上帝能够悦纳吗？我们要非常谨慎。大卫的献祭大大蒙神悦纳，扫罗的献祭神根本不要。献祭的人、献祭的态度决定了献祭的价值。求神让我们高度战惊恐惧，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凡爱神、守神诫命的，神要赐福直到千代；相反的，违背神命令、偏行基督的，神要刑罚。本章提到了祭司立位人的班次，先提到拿大亚比户，给我们重要的警告提醒，能够服侍主是特权荣誉。提摩太前书六章提到了信道蒙爱的得服侍的益处，相反的，远离信心、远离神的爱、远离敬畏圣洁，服侍不得益处是遭亏损。因为拿大亚比户行恶被神刑罚，而以利亚撒、以他玛能够承接服侍成为大祭司。三到六节是祭司的班次，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和以他玛的后代。第三节，以利亚撒的子孙撒都和以他玛的子孙亚西米勒，同时大卫将他们的族弟兄分成班次。以利亚撒和以他玛是亚伦留下两个儿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这一系是正统的大祭司，但在世世的时代，大祭司的职分不清楚原因却落到了以他玛后裔的身上，就是撒母耳时代的以利家。所罗门登基后，因以利之后的亚西米勒参与亚多尼亚事件，以至于所罗门废了他大祭司的职分，而立撒都接替。亚西米勒是亚比亚他儿子，是被扫罗屠杀的祭司亚西米勒的孙子。亚比亚他与撒都在大卫时期共同做大祭司，一位在耶路撒冷神约柜所在，一位在基片在神的会幕侍奉。在大卫时代，撒都是以利亚撒后代，亚比亚他是以他玛的后代，两个人都成为大卫时代的大祭司。而当所罗门的哥哥亚多尼亚叛变时，拉拢了祭司亚比亚他，亚比亚他支持亚多尼亚，而撒都仍然支持大卫，没有加入叛党的行列。后来所罗门就革除了大祭司亚比亚他的职分，只留下撒都。这里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你我领受服事的职分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怜悯，我们要感恩战兢警醒的来服事神，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千万不可以随意放纵。一旦不忠心践踏职分，这份侍奉的特权恩典将会失去。拿达、亚比户、亚比亚他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提醒跟警戒。当我们服事比较疲惫辛苦的时候，就是让我们一定要非常谨慎，远离一切的抱怨、自怜、自我中心，免得神收回恩典，不要在我们失去服侍机会的时候才后悔莫及啊。第四节，以利亚撒子孙中为首的比以他玛子孙中为首的更多，分班如下：以利亚撒的子孙中有16个族长，以他玛子孙中有8个族长。以利亚撒的后裔16个族长比以他玛多一倍，很可能因为长兄拿达、二哥亚比户都被神烧死，因此以利亚撒承接了长子的名分，包括从父亲领受双倍的产业。第二个，很可能以利亚撒后裔比他玛人多，或是有领导的才能，24个人按着班次进入圣殿来服侍。在所罗门时代，国王是以利亚撒的后代成为大祭司。基本上我们看到神的工作用神的方式会有神的供应，你我只管尽心的服侍神吧，服侍的果效如何，后代如何，这些在神的掌握中，我们不要担忧，不要惧怕，单单服侍主。第五节，都撤迁分立，彼此一样，在圣所和神面前做首领的有以亚撒的子孙，也有以他玛的子孙。做书记的利未人拿坦业的儿子示玛雅，在王和首领并祭司撒都、亚比亚他儿子亚西米勒并祭司立位人的族长面前记录他们的名字。在以利亚撒的子孙中取一族，在以他玛的子孙中取一族。 这一节圣经，大卫要设立24位服事的祭司，大卫招聚了国家重要的官员、书记、首领，可以说是文武百官，将2位祭司领袖以及所有祭司立位人的首领聚集一处，在公开的情况抽签决定服事的次序。在这里，君王、首领、祭司聚集，公开严肃的抽签。这里提到的书记，就是当时的会计师、编历史的学者、记者，或是国王的秘书、教师、图书馆管理员。大卫之前正式的设立了赞美团，而在这里，大卫正式设立24班的祭司轮值，24班立位人轮值，并且是在文武百官所有的首领面前，强调推动敬拜侍奉的重要，非常智慧。第一，让所有人知道敬拜上帝、服侍神在国家行政很重要的位置，所有人看重敬拜侍奉。第二，敬拜侍奉不只是祭司立位人的事，更是所有人的事。每位神的子民要把握机会关心神家，积极服侍。第三，这样公开的行动让祭司立位人很清晰的来服侍主，用抽签的方式避免分配不公、滥用私心的危机，这是一个智慧的做法。有一段时间我们来思想神的话。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据思想历代志上24章，大卫安排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1到19节是祭司的班次，1到2节亚伦的儿子，3到6节是祭司的班次。接下来7到19节是24位祭司族长的姓名。第7节，撤迁的时候，第一撤出来的是耶和雅利，第二是耶大雅。在马拉基书之后，新约之前被称为两约之间，而其中最重要一次历史就是马加比家族的革命。他们企图推翻外族的统治，重建以色列，去推动宗教民族的复兴运动。而马加比家族就是出于这里的耶和雅利的后代。真实的敬拜会带来对真实世界的祝福跟影响。信仰绝对不是教会内部的事，不是个人的事，而是当每一个人谦卑认识主，领受福音，领受福音的大能，这份大能会渗透进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环节，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改变我们优先次序，使我们得着在基督里的爱跟恩典、真理与勇敢，可以勇敢的见证神的话，祝福身边的人。恳求主恩待今日的教会，能建造教会内部的领袖，也能够建造带着神的恩典真理进入世界、改变世界的政治领袖、商业领袖、教育领袖、公职领袖、媒体领袖，各行各业有影响力的基督徒，能够为主来做见证。求神帮助我们，耶和雅利的后代在整个当时的民族政治有重要的影响。他们是祭司，他们也积极关心国家，推动改革。求神帮助今天新约的信徒也积极为国家祷告，尽好国民的本分，为国家来祝福。接下来经文8到10节提到了第三位是哈林，第四位是梭林，第五是马基亚，第六是米亚明，第七是哈格斯，第八是亚比亚。新约中约翰福音1章第5节提到，在希律时代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亚撒利亚，他在圣殿侍奉中遇见主，神赐给他一个儿子，就是施洗约翰，预备主的道，修平主的路，预备人心来领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亚比亚的时代是在大卫的时代被神设立的祭司领袖，距离施洗约翰的家族大约1000年。何等的奇妙，他们能够追溯到1000年前的家族历史，大约经过40代，他们可以代代传承非常重要关键。他们所传承的不只是家族民族，他们所传承的是对主的使命、责任、特权，他们是服侍主的家庭。我们思想，我们能够带给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家族、留给我们后代什么样的礼物跟祝福呢？最重要的祝福不是金钱，不是人脉，而是我们对神的忠与爱、侍奉与智慧。因为神是永存的，当我们跟神连结，与神的荣耀连线，与天国的使命连结，我们的家族就会代代连结在一起，同心合一起服侍主、见证主。这是何等美好的服侍。11到18节提到了第9到第24个祭司的领袖，第19节这就是他们的班次，要找耶和华以色列神借他们祖宗亚伦所吩咐的条例进入耶和华的殿办理事务。这24个班次固定的来服侍神，并且是照着神所吩咐亚伦的，照着摩西亚伦所领受的侍奉方式进入圣殿来办神的事务。再次强调，我们的侍奉不是献上燔火，不是按着自己喜欢自以为是的来服侍，而是做神喜悦的工作，按着神的方式，按着神所指示的来服侍神。是的，我们处在一个巨变的时代，时代不断在改变，而我们宣扬神的方式、语言、接触点要不断的更新，让人能够明白神的话。但注意，我们侍奉的核心，对神应有的敬畏，要把最好的献给神，要按着神的旨意来服侍，这是绝对不能妥协的。我们要远离拿达亚比户献的燔火，远离乌撒被神击杀的危机，我们对神的敬畏是绝对不能改变的。今天我们要在绝对的真理中坚持，在执行的方式上有弹性，要有平衡的学习，坚持不变的真理，调整可变的做法，成为忠心有见识、 来做神的仆人。20到31节是立位的班次，如同祭司24班轮值，这里所提到的人，我们也看到应当就是24个班来轮值。这里提到立位的班次，这里名字大部分在上一章已经出现了，新的名字可能是写作的日期又晚了一些，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后人补充上去的。而有31节看，作者刻意把利未人分成24个班，配合祭司的编制，因此20到30节就是这利未族长24个领袖的姓名。31节，他们在大卫王和撒都并亚西米勒与祭司利未人的族长面前撤迁，正如他们弟兄亚伦的子孙一样，各族的长者与兄弟没有分别。正如祭司设立24个班来轮值，这里提到王和文武百官面前清楚的抽签，让众人能够看到。再次强调，不但祭司如此，利未人也是如此，他们的设立同样在大卫王面前、大祭司面前清清楚楚的抽签，在侍奉种类的分配上不会有偏私的情况。他们服侍祭司代表利未人中24个班次，而祭司利未人不是支配顺服的关系，神的仆人应当在爱里彼此服侍，而不是世俗的阶级差异。长者和弟兄没有分别，在抽签的时候不分年龄一律抽签，显出公平性，更显示每一个人不分男女老幼，只要真心服侍主，尽心竭力的服侍，都蒙神悦纳。年长者有服侍的经验、生活的阅历，通常比较成熟，可以完整的服侍。相对的，年轻人有体力、有冲劲，对新的事物敏感，产生新的创意服侍的方式。今天许多教会很可惜，年长者跟年轻人的文化差异，甚至造成冲突，彼此分裂。我们要很警醒，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应当是帮助我们更加彼此帮助、彼此欣赏上帝创造的美好，而不是分门别类制造混乱。年长者要顾念年轻年幼者，传承经验，扶持帮助，而年轻者要更尊重年长者，积极服侍长辈，谨慎开拓新的工作。年轻年长者的合一相爱是整个教会很大的祝福。这一章的主题是大卫安排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1到19节是祭司的班次，包括亚伦的儿子亚伦、两个孩子伊利亚撒跟以他玛的后代，以及24位族长的班次。20到31节是立位的班次，要节第5节都撤迁分立，彼此一样，在圣所和神面前做首领的有伊利亚撒的子孙，也有以他玛的子孙。本节应当做神圣的官长，神的官长都是指圣殿一民的领袖。这群官长两个特色，一个神圣，生命生活必须过一个与众人分别出来的生活；第二，神的官长，我们的职分并不是由人而来，而是从神而来，我们的生命是神所创造的，也是属于神的。求主使所有侍奉者的人都有清楚的自我认识，要圣洁尊贵的来侍奉我们的神。今天我们在教会中有什么服侍的机会呢？在我的生活中我有什么服侍耶稣的机会呢？我是感恩战兢，还是浪费恩典任意而行呢？我们来祷告。赞美主耶稣，神设立祭司、立位人分班不同时段服侍主，恳求主帮助我们更加看见服侍主的价值、荣耀，尽忠职守的服侍，珍惜神给我们的每一个恩典机会，积极服侍见证主，并且带出下一代的服侍见证者。听我们的呼求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用一句话总结历代至上24章：珍惜服侍，忠心尽责，有次有序，兴旺福音。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